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
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林墨。那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呢，我们曾经啊介绍过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举办的一项名为有退无休的这样一个新的计划。那其中呢，人生锦标奖呢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啊。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人生锦标奖的负责人之一徐佳，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人生锦标奖活动的这样一个组织过程。并且呢，我们还想请徐佳呀分享一下发生在这些得奖者以及入围者身上的非常有正能量的感人的小故事。徐佳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林墨你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人生锦标奖的活动呢，在本周三，也就是11月23号啊，是已经尘埃落定了，也评选出了获奖者。能不能在这儿先请您简短的回顾一下人生锦标奖的这样一个活动呢？
好的好的。这个人生锦标奖呢，就像李默刚才介绍的一样，它是这个有退无休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整个计划是由这个联邦社会服务部出资赞助的。这个人生锦标奖呢，是以颁奖的形式去表彰那些能够在退休之后还能不断地突破自己的人生状况，克服生活中的困难，进而活出多姿多彩生活的华人长者。
那我们知道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组织这个活动也是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啊，那能不能请您简单地回顾一下组织这个活动的过程呢？
对对对，我们这个人生锦标奖活动呢，在2016年4月开始启动宣传的。这个人生锦标奖活动本身在维省呢还是第一次举办，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很难有一个很准确的概念，说啊这个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不对？起初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关于此活动参赛资格的这个咨询。果然就像我们预期的一样，这个咨询的重点呢就是，哎，到底什么样的突破和成就才有资格来参加这个人生锦标赛的决选。因为就光听这个名字呢，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可能会觉得说，哎啊，是不是有一些长者在过往的人生当中取得的一些就是很大的那种成就。
对，因为我们一想到成就好像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才能够称之为成就啊。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在这边我们想给各位听众说一下，我们这个人生锦标奖活动呢，我们不看你所取得的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成就的大小。我们是跟自己的过去比。那这就是我们回到刚开始跟大家介绍的一样，我们这次的人生锦标奖这个活动呢，是去表彰那些在退休之后还能不断地突破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且克服生活中的难处，然后活出丰富多彩生活的这样的华人长者，这些人是我们要去表彰的。然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精神，我们是想在这个华人圈子当中去宣扬，并且启发很多来澳洲或者是刚刚特别是刚刚来到澳洲还不知道怎么样去规划自己退休生活的这些华人长者的。
那这个活动一共是接到了多少位长者的报名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就是我们第一期的这个活动不是很多人了解我们这个参选的资格，所以我们第一期呢，坦白来讲，我们收到的这个报名的人数比我们预期的要少一些。尽管如此呢，我们也收到了将近10多个这个个人组的这个参赛报名的这个故事和事迹，然后以及2个团体组的报名参选的这个事迹。
所以人生锦标奖是分为个人组和团体组2个方面。
对，没错没错。因为来到这边的长者他很多都是以个人的这个形式在这边生活的嘛，他们的这个突破和挑战很多都是个人的形式，我们想征集一些个人的这些事迹，然后以启发个人。但是同时呢，有很多长者呢，他可能个人方面没有很大的这个需要去突破和挑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呢他可能自己自发的组织一些团体啊，或者是参与一些团体，在团体当中 发光发热。
嗯，没错没错。那能不能请徐佳来回顾一下本周三，也就是11月23号的这个颁奖典礼呢？
嗯，好的好的好的。此次的颁奖典礼呢是在周三，我们的这个颁奖典礼的地点呢是在博士山，就是 Box Hill 的
墨尔本的 Box Hill
中心。哎，对，在墨尔本哈。
嗯，
在这个墨尔本的 Box Hill 博士山的艺术中心大厅举行。
嗯，
当天可谓是高朋满座哈。
嗯，
几乎所有的这个入围者和得奖者呢都邀请了他们的这个亲朋好友，
嗯，
然后一同来见证这个激动人心的颁奖的这个时刻。
嗯，
然后呢其中呢很多入围者和得奖者在领取这个沉甸甸的奖杯的时候呢都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
嗯，
啊，我们为所有的这个入围者和得奖者都准备了奖杯，相当于说呼应了我们这个人生锦标奖这样的一个名字了。
嗯嗯嗯，那这个人生锦标奖最终的得奖者有几位呢？
嗯，我们这一次个人组呢最终获得人生锦标奖大奖的是一对夫妇，他们是这个王赞和刘玉安夫妇。
嗯，
然后呢还有剩下的七位呢是个人奖的入围，入围个人奖的所有的人我们都颁发了一个奖杯。
嗯，
然后同时呢入围我们这个团体奖项的呢是两个这个团体，他们分别是菲士莱华人协会啊，也就是这个 Fitzroy 啊，
嗯，
这是墨尔本的一个区 Fitzroy 的华人协会。
嗯，
然后以及另外一个团体呢是茉莉花长者舞蹈组。
嗯，也是我们墨尔本的一
个
团体啊。
啊，对，没错没错，对。
嗯，那首先能不能请徐佳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生锦标奖的得主啊，王赞和刘渊夫妇他们的小故事呢？
嗯，好的好的。王赞和刘玉安夫妇呢他们实际上是来澳洲之后才相识然后相伴在一块儿的。
嗯，
刘玉安女士今年75岁了，然后王赞先生今年86岁了已经。
嗯，
刘玉安女士在澳洲生活呢已经18年了，然后王赞已经24年。这个刘女士呢就是她的健康状况呢没有特别的好，实际上呢她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哦，
她已经处于失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她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腰椎啊有一些骨折的问题啊，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啊，特别严重的是因为患上了这个膀胱癌。
嗯，
于2014年呢切除了5个器官。
嗯，
然后王赞先生本人因为年事已高嘛，他也有很多健康的问题，比如说他的关节炎啊和这个脊柱退化啊等等。他们两个实际上在过去呢一直都是处于这个相互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嗯, 嗯，听起来这个刘玉安女士的这个身体状况真的是有很多可以说是疾病缠身啊。那在这样一个疾病缠身的情况下，是不是刘女士依然能够用非常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呢？
对，没错没错。我们这一次呢在评判最终得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评委呢都对这一对夫妻的这个生活呢有很大的一个共鸣。虽然他们有很复杂的这个健康状况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哎，他们两位还一直活跃于这个社区活动当中。他们在颁奖的当天呢给所有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两位是非常有活力的。
嗯，
目前呢每周他们都会安排很多很丰富的这样的社区活动，比如说他们每周都会参加长者会，都会去参加这个长者日间活动小组。
嗯，
然后以及参加这个合唱团的排练啊和演出。
嗯，那你刚才呢也提到刘女士是已经双目失明而且疾病缠身啊，那在这样一种健康状况下，两位老人依然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吗？
对，没错。这个刘女士呢她眼睛看不见东西，但是呢虽然如此呢很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呢刘女士还是会就亲力亲为。
嗯，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她既然看不见，她比如说煮饭呐，
对，
比如说洗碗呐，
可能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啊。
哎，对对对对，但是刘女士呢虽然看不见，但是呢这些东西可以告诉大家她还是自己在做。这就要非常非常的感谢王赞先生了，因为这个王赞先生呢他并没有说啊，因为刘女士看不见，他就对刘女士说哎，你就别做了吧，我来做， 因为他可能知道哈，这个刘女士骨子里面有一种坚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嗯，
所以呢，好，既然说好你想要继续做这样的东西呢，那王赞先生呢就给家里的一些厨具啊，比如说炉灶啊，包括洗碗机啊等等这些厨房的用具方面做了一些小小的这个改造，
嗯，
比如说在厨具啊炉灶上面他会贴一些东西凸起啊等等那些东西，然后那个刘女士她因为看不到，她触觉很好嘛，她就通过这个触摸的方式来了解啊哪里是开关，然后哪里是调节时间的东西，这样按几下是多长时间等等这些，他们两个就是互相鼓励互相支持，
嗯，可见他们也是对这个生活啊充满了这个热爱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那是不是也是他们这种非常乐观的态度打动了我们的评审呢？
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评审在看这个个人完成突破的时候呢，其实说实话如果单单是看他们两个相互扶持的精神呢，可能还不足以让他们取得最后的这个人生锦标奖。
嗯，
我们的评委在这个开会讨论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看到的一点是，王赞和刘玉安夫妇两位在处理自己生活事务当中，他们互相扶持的同时，哎，他们还在继续参与社会的活动。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评审团一致认为，他们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不仅顾了小家，他们也顾了大家。
嗯嗯，
比如说刘女士呢，她就像刚才介绍的，她参与一些合唱团的排练呢，以及演出，她都会去。也就是说，她自己呢，不仅仅是把自己照顾得好。把他的先生照顾得好，同时呢他也会利用自己的一些这个技能来服务于社区，服务于社会。王赞先生也是一样的。对，
嗯，真的是非常感人的故事啊。那除了这两位获奖者的感人的故事之外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入围者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两个呢？
啊，对对对，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入围者呢，他们的故事都是值得大家的肯定的，因为他们在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呢都是有很多闪光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入围者啊，他的名字叫曾求旺，就是大家都叫他 Peter。 他就移民来澳洲非常早，他是1966年就移民来了澳洲，之前一直在维多利亚州的维省的偏远的地区呢经营这个餐馆的生意。但是呢他在1994年的时候呢就检查出了这个有肾病啊，并且呢就切除了这个肾脏了。但是我们讲祸不单行嘛，就是10年之后呢，2004年他的第二个肾脏也因为疾病被切除了，也就是说他从第一个肾脏被切除之后，他就要做这个肾脏的透析，他一直直到第二个肾脏被切除，他一直是通过这个透析的这个
来维持生命啊，
这个健康的。虽然之后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成功移植了一个肾脏，但是呢对他来讲呢就是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病痛了。所以呢虽然当时只有62岁，他就还是决定哈，就是安排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了。
那在退休之后他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可能跟很大多数的人一样吧，就是你从一个繁忙的工作当中退下来之后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很不适应。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就发现实际上他对园艺包括一些手工其实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呢他就是在偶然的机会当中吧，他在这个社区花园租种了一块地。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地里面就是自己搭建了一个大棚，在里面种一些花果啊蔬菜之类的东西。
那能不能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社区花园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对对，基本上这个社区花园是由这个市政府来管理的，它实际上呢就是一块地，那这块地呢它会分成不同的区块，如果大家对园艺感兴趣的人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跟这个市政府联系沟通，然后去租种这样一块地，然后你只要向市政府申请，跟市政府达成一个协议，按时给市政府交钱，然后这块地的这个使用权就是你的了，你种出来的东西果实啊这些花啊等等就是归你本人，
收成都归本人。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啊。
啊，对，其实曾先生，我在跟他这个聊天的时候呢，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并没有说很刻意的去着重的去说他因为肾病的这个关系的这个透析有多么的
痛苦啊，
或者是对他并没有，他人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天生的乐观者吧。
嗯，所以说打理这样一个社区花园就变成了曾先生退休之后的这个一大爱好啊。
对对对，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爱好。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他在打理社区花园的时候，他看到结出的花和果实的时候，他都会非常开心。
嗯，
因为他认为这是他对他的这个辛勤劳作的一种奖励。
嗯，其实我觉得也是对社区做了一份贡献啊。
哎，没错，
让社区变得这个更美更漂亮，有更多的花儿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哎，对，没错没错，他有的时候也会把他自己的这些收成啊果实啊跟他的这个亲戚朋友分享。
嗯，也是很感人的故事。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个人奖之外，那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入围者，可能我们在这儿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啊。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和我们这个环社区服务中心取得联系，获得一些更详细的信息。那在刚才的节目中呢，你也提到啊，今年呢是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活动，那是不是明年依然会有这个人生锦标奖的活动呢？
啊，对，说的没错，明年呢会举办第二期的人生锦标奖的活动。
嗯，
实际上我们第二期的人生锦标奖呢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我们报名的截止日期会在明年的，也就是2017年的4月30号。
嗯嗯，
4月30号报名日期截止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在明年的年中，就是6月份左右的时候举办第二次的这个颁奖典礼。
嗯，那所以说现在听众朋友们就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是吗？
对，说的没错。
嗯，那报名方式都有哪些呢？
基本上我们的报名方式呢主要还是以电话报名为准。如果大家觉得你身边认识的人他有，或者是团体他有报名的这个资格的话呢，或者是你想推荐他们来参加第二期的人生锦标奖的决选，可以先跟我们机构进行联系。我们机构的电话呢是03-9898-1965。
嗯，
拨通之后呢，你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你要找徐佳，也就是我，或者是 Jason。
嗯，所以说我相信听众朋友只要说哎，他想报名参加这个人生锦标奖的活动，我想你们的工作人员可能就知道哎，该把他转接给哪位工作人员了。
啊，对，没错没错，对。
嗯嗯，那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啊开始拨打这个电话03-9898-1965。如果您自己想参加这个人生锦标奖的活动，或者是想推荐朋友参加这个人生锦标奖的活动，都可以开始报名。那相信呢听了刚才的几个故事之后呢，大家哎心里面我相信也会有了一个更清楚的概念啊，就是哎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需要取得一些什么样的成就才能来报名参加这个比赛啊，才能来报名参加这个奖项。
对对对。
嗯，我相信这么多感人的故事啊，就是自己超越自己的故事，自己自强不息的故事，也是会激励到我们身边的更多的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这个得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包括参加了这个颁奖典礼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会受到激励，来把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啊过得更充实更美好。
对，没错没错。
嗯，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让大家更了解到这个退休之后呢，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都会有一个好的正能量存在。
嗯嗯，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啊人生锦标奖的活动负责人之一徐佳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活动的信息，帮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非常感人的非常正能量的故事，谢谢你。
啊，谢谢，谢谢各位听众啊，谢谢林默。